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5月31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黄耀毅，从美国之音的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今天节目当中呢，首先要为大家介绍重要的国际新闻，然后要连线本台记者跟专家来分析下面的议题，包括中国开始实施新的网络管理办法，川普政府删除对藏人的补助，以及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李明哲失踪两个月之后被中国政府正式逮捕。而在我们时事大谈专题讨论部分，要来关注的是川普总统对中国政策从强硬到依赖转变。川普除了改口说中国并非汇率操纵国，并且也说呢，在朝鲜的核武问题上要依赖中国。当选之后，他接听了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祝贺电话，现在他却说要接蔡英文的电话之前需要先问过习近平，同时对台军售也有所延迟。此外，白宫预算当中也删除了对藏人的补助。这一连串的事件将如何来定义美中关系的走向呢？而川普的中国政策从过去到现在转了多少次的弯？请不要错过今天的讨论。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使馆区星期三早晨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汽车炸弹袭击事件，造成至少90人死亡，300余人受伤。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安全官员在爆炸后之后几个小时将伤亡人数告诉了美国之音。早些时候，阿富汗卫生部发言人称死亡人数在80人左右，而且可能更多。爆炸毁坏了喀布尔的瓦兹尔阿克巴汗地区，该区坐落了许多的外国使团以及政府的办公室，也炸毁了数十辆的车辆跟周边的建筑物。最初的报告称，爆炸物藏在一辆污水车里面。阿富汗总统加尼谴责星期三的爆炸事件是在伊斯兰斋月针对平民不人道的懦弱的袭击，而喀布尔居民则称这次的爆炸是几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该事件负责。美国总统川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已经同意向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交出与俄罗斯与对去年美国总统大选影响调查有关的文件。弗林之前拒绝来自该委员会的传唤，他的律师表示该委员会传唤所提的要求太过于广泛，后来该委员会发出了更为具体的传唤要求。弗林现在预计下周将提供一些个人文件以及与两个商业有关的文件。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也在进行自己的调查。川普总统的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星期二拒绝了提供相关信息的要求，称其措辞糟糕，太过宽泛，无法回答。美国司法部已经任命前联调局局长罗伯特·穆勒为另外一起通俄事件调查的特别检察官。那起调查将来调查是川普竞选的助手是否与俄罗斯勾结。川普星期二在推特上说，俄罗斯官员肯定在吓唬美国，以及到处冲刺的民主党人用如此蹩脚的借口解释输掉大选的假新闻。在朝鲜最近一次试射弹道导弹几天之后，美国成功的进行了针对洲际弹道导弹攻击的模拟演习。美方官员称，这次的演习是美国国防进程当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奥尼的报道。
美国首次进行此类针对核导弹袭击的模拟防御演习。美军在马绍尔群岛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此后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空军基地发射了另一枚导弹，目的就是要在太平洋上将第一枚假设攻击的弹头击落。第二枚导弹成功拦截了第一枚导弹，将其在太平洋上的飞行途中摧毁。此次演习正值朝鲜核武器项目引发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不断加剧之际，朝鲜无视联合国和诸多世界领导人的谴责，在近几周加快了导弹试射的步伐。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表示，美国同朝鲜的紧密盟友中国正在就安理会针对朝鲜问题采取进一步行动进行磋商。
我们正在讨论应该在什么时间做出决议这类问题，是要等到哪一种型号的导弹出现我们才说好是时候提出决议了，还是现在就提出向前推进。
克里表示，川普政府认为中国正在利用私下渠道与朝鲜接触，试图阻止朝鲜的核武器试验。美国之音奥尼华盛顿报道。
继续来关注朝鲜问题。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呼吁与中国加强合作解决朝鲜问题。 安倍晋三在会晤到访的中国官员，也就是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的时候说，朝鲜接连不断的进行挑衅，连日中两国而言都是当务之急的议题，并且表示他愿意与颇具影响力的中国来携手展开工作，以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杨洁篪在会谈当中强调了中国力争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立场，并且表示希望各国都能够共同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以实现和平解决。此外，劳工权利活动人士因为调查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儿在中国的工厂而被中国当局拘留。总部设在纽约的劳工权益组织中国劳工观察说，有一名男子被逮捕，另外两人失踪。这些人先前在调查川普的女儿伊万卡在中国生产伊万卡川普皮鞋的工厂。中国劳工观察的执行主任李强呼吁川普总统以及他的女儿伊万卡川普为中国当局抓捕的活动人士发声，寻求他们释放。截到目前为止，伊万卡川普的公司拒绝就上述活动人士被抓捕之事做出评论，而白宫也没有做出评论。我们来关注的是中国的网络。6月1号，中国刚将要开始来实施两部加强互联网信息管控的法律还有条例。与此同时，网管当局有关于6428周年的网上帖子以及迅速传播的涉及领导层内斗还有贪腐丑闻的敏感微信也进行秒删。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的驻北京记者叶斌来了解相关情况。叶斌你好。
你好，姚毅。
是，叶斌想请教，即将在明天生效的网络管理办法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律法规？而对于这网络信息自由的传播，还有网民的自由表达，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部法律呢，就叫这个中国网络的这个安全法，将在6月1号正式实施。那么这部法律呢，是去年11月由中国人大通过的。据中国官方的媒体报道呢，这个法律是网络领域的基础性法律，目的在于维护网络的主权和国家安全，保护公民权益，不会影响国际贸易，也不会限制数据自由流动。然而这部法律的很多规定却语焉不详，有评论认为当局可能任意解释这个法律。中国律师呢，有些人就认为网安法实际上把手伸向了目前网络服务业态的方方面面。由于这些法律某些规定的特殊性呢，对于在华的外企啊，可能会带来更为明显的影响。在个人信息的保护方面呢，最为引人关注的是关键信息啊，这是他的这个法律的这个词语。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在中国境内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需要储存在国内，啊，那么关键企业购买的网络服务也必须通过中国的国家安全审查。那么这对网民而言呢，个人隐私和个人的人身安全呢，都会被当局掌握。与此同时呢，中国网信办发布了新修订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也就是刚才所说的那条这个条例，也称作网信办一号令。这个规定呢也是明天生效啊，6月1号。新规定呢要求通过微博、微信等平台提供新闻信息服务呢，需要先申请许可。那么这部条例还规定，只有新闻单位才有资格提供互联网新闻采编发布的服务。那么中国公民黄先生呢，就呼吁中国人大对网信办一号令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他认为这个规定侵害了公民的新闻自由。那么他的这篇文章呢，在微信上在传播之后已经被迅速删除了。姚毅。
是，谢谢叶斌的介绍。听起来这个新的办法实施之后呢，中国的网络空间会更加紧缩哦。那我们知道再过几天呢，就是六四事件的28周年纪念日，中国当局在这个敏感时刻采取了哪些网上的防范措施呢？而此外，我们看到在纽约流亡的富商郭文贵先生这几天最新的爆料，在中国境内的网络上是否可以看得到？
那么大家都知道，每年的六四前后呢，网络监控都会照例的加强。那么网络上呢，现在基本上看不到民间对六四事件的回忆或者纪念的文章。那么在百度上搜索呢， 也只能收到六次的动乱呐、什么八九春夏之交的风波之类。那么你要搜一下天安门事件呢，出现的却是1976年的四五运动啊。你要搜索六次屠杀呢，出现的就是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一些文字。那么在成都呢，有四位公民啊，傅海禄、张俊勇、罗富裕和陈冰，因为推出一款铭记八九六四的纪念酒，就被以煽颠罪起诉了。但是相关的信息呢，在中国网络上却没有显示。不过近期遭到红通的这个富商郭文贵，他的一系列爆料呢，受到了持续的关注。那么在中国国内的社交群里呢，也迅速传播相关的信息。那么网管呢，就竭力封杀这些相关的言论。那么河北晋州的一个叫牛岭差的维权人士，他印制了郭文贵的名言“一切都是刚刚开始”的文化衫，就被公安带走去问话。那么自从郭文贵在美国之音对一些中国权贵人物爆料之后呢，这位过去跟中国国安系统保持不寻常关系的这个商人呢，通过他的个人推特发布了一些目前还无法查证的指称，目标直指中国的可以说是二号人物，也就是这个直接领导反腐运动的王岐山及其家族。那么郭文贵在爆料中呢，多次提到习近平和王岐山之间的这个不寻常的关系啊。那么就在这个中共十九大再过几个月就预定呢就要召开的这个时期呢，那么国内的这个中国国内的网站呢，纷纷就转载了一篇旧闻啊，讲的是习王两个人在陕北插队时候的这个交情啊，说他们同盖一床被之类的。那么这个呢，对于郭文贵最近的爆料似乎是官方媒体的某种回应啊。那么此外呢，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民的健康状况也受到了网民的关注啊，因为他最近呢连续有几次都是传来噩耗，最后又被证实是假消息啊。那么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在上海科技大学担任校长，有人呢在微信和微博上传播了这个一张图片，据称是江泽民5月28号视察上海科技大学的时候所拍的。那么这个照片呢也被删除了。姚毅，
是好的，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为我们介绍中国新的网络管理办法，还有中国互联网上关于郭文贵六四还有江泽民的传播情况。5月20号，中国国台办证实，遭到中国关押失联超过70天的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因为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已经被湖南省安全机关逮捕。李明哲的家人至今没有收到中国政府发出的逮捕正式文书。李明哲被逮捕，是否将冲击两岸关系呢？而他的家人还有台湾的人权机构将如何应对？接下来我们要请到的是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先生来我们做介绍。杨先您好。
是，大家好。
杨先，您上次也陪同李明哲的太太李静瑜到华盛顿地区展开营救的行动，您认为说这次的行动很高调，是否也因此来激怒了中国政府，让他们在短短几天之内就迅速的正式逮捕李明哲？
我不是这样看，我是认为因为我们有注意到美国国务院其实对李明哲这个案子在一如承诺啊，就是我们在国务院跟护国金谈的时候，我们曾经表示美国在适当时机应该要指出中共羁押李明哲已经超过他的法定37天，所以美国可以以此为由要求中共遵守自己的法律。然后超过37天，那到现在为止没有就是逮捕，这样的话就正式逮捕批捕的话，那么就是应该释放。那所以呢这个美国国务院果然照着我们约定，他向中共要求放人，要把李明哲释放出来。所以中共其实是在这个压力底下急急忙忙抛出他们原来预定要有的这个这个罪名啊，就是颠覆国家政权罪。 那可是呢，在理由方面他又准备不齐备。台湾陆委会曾经批评，中共抛出这个罪名，可是变成是牛头不对马嘴，因为他们所提的续名，我们在台湾所大概可以读到的一些资料，根本就跟颠覆国家政权罪毫无关系。那跟颠覆国家政权罪在中国的法律是有一定的规格跟一定的规定，李明哲一则都不符哈，所以这个逐证中共这是一个非常政治性的处理。那当然这个罪名我们也可以相信是老早就已经安放在那个地方了，只不过是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怀疑，就是中共的地方跟中央其实是不同调的啊。那所以呢，这个李明哲案一直拖延，所以我们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就是说其实正是我们去美国去整高调的要求，以台湾关系法来要求这个美国来协助，那正是这个原因呢、才迫使中共对这个事情啊必须有所表示啊。那我们也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了，就是说既然他们都已经抛出来，然后罪名也定了，那这时候就反而要考验中共的法治以及所谓的依法治国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第一关显然中共就已经不符合自己的法律，那这个未来我们也会再仔细观察。在审判整个李明哲的过程，我认为就是一个闹剧啊，就是一个闹剧，因为中共的法律里头根本就无法找到足够的或是相关的证据去证明说他颠覆国家政权罪。
是的啊，那肖先生，那我想接着请教您，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关于李明哲他的罪名的部分。那当然，我想也想了解一下台湾方面是怎么看李明哲这个事件，还有就是中共以这个罪名，您认为是不合理的罪名来逮捕他？那所以有人就认为说，以这你刚才说的无法成立的煽颠罪来逮捕李明哲，不但伤害到中国的国际形象，也会冲击到两岸关系。那我们现在看到蔡英文政府的一些反应，那您怎么看这个这次蔡英文政府的反应，还有台湾民众怎么看这个事件呢？
我们其实我觉得最近台湾的 NGO 组织对这事情的反应是很正确，因为其实台湾的 NGO 组织都是一群法律人啊，这个组成，他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也都相当熟悉，所以当他们听到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时候，他们都觉得非常的荒谬，哦，非常的离谱，那中共居然用这样的罪名来处理啊，那他唬不了台湾人啊。其实台湾人在这一部分是有研究的，不过我们的政府啊，民进党政府到现在为止还对这个事情啊的反应，只是就是他们不能同意哈，中共的这样的罪名是这个表现得太理性了一点啊。那我觉得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可以再更勇敢一点啊，就从价值跟正义的观点告诉中共说，应该从我们的理解。完全不符合任何的这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当然我们要防中共在未来用罗织的罪名，用假的啊，根本就李明哲没做的事情都把它栽在他身上，用栽赃的方法啊来对付李明哲这个案子，这个我们也都不排除。不过老实说，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所以我觉得反而在这时候两岸之间呢，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有关中共到底有没有遵守自己的法律的一个攻防啊。所以审判李明哲的过程反而是中共审判自己，那全世界都在看。因为经过我们去了美国以后啊，其实在这几天我们跟美国之间也不断的有讯息交换啊，都是重点大家都一致，就是中共这个罪名根本就很荒谬。那我们来看看他的法院怎么玩得下去，在这个他的根本就是不符合的法律底下如何罗织人。那如果他在这个地方硬是要判李明哲 罪，或是说那个判决书啊，或是起诉书啊，那个写的太荒谬，那当然在会进一步影响台海之间的关系。
是的，那李先生，我想接请教您，就是您刚才也提到，就是说您跟美国这边的
白纸黑字都不遵守，那台湾跟他之间所签的所有的协议，那一些不是都是废纸一张吗？
是的，
那这个当然就影响两岸关系的未来。
没错，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的采访人到此结束。我们感谢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的理事长杨宪宏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是这个藏人的情况啊。美国国务院在从2018年10月开始的新财政年度预算当中，打算要来取消对西藏基金会的拨款，并且不再向纳旺区培奖学金提供资金。而这两个组织都是有着几十年历史的藏人社区团体，他们在保存文化、发展经济、接受教育方面呢，给流亡藏人提供了许多的帮助。这个消息马上引发了藏人人权的组织还有西藏流亡政府的关注。美国政府停止或是削减对流亡藏人社区的经济援助将带来什么影响呢？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的是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的西藏问题研究员贡嘎扎西来我们做介绍。贡嘎扎西，您好。
哎，你好。
是，那贡嘎扎西先生，我想请教，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过去的两年来，对于这个西藏的基金会还有这个奖学金项目的拨款都超过了100万美元，但今年提出来的新预算却是把他们减到一毛也不剩，为什么美国政府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这个事情，我对于这个事情怎么看呢？为什么要削减这样的？我想，它有没有别的原因？主要是那个川普总统上任之后，因为每一位总统他有一个工作的风格，所以现在在美国川普总统递交给美国国会的那个预算案中呢，他只是建议，他的想法是如此。但是这个还没有成为最后的决定，因为在美国的话呢，任何那个预算呢，必须要通过国会来通过，所以这到时候在国会里面讨论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我们过去总结过去的经验，跟现在在国会当中呢，两党都对于西藏文化的保护、西藏那个问题的支持来看呢，我想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是，您刚才提到说这个国会的支持啊，我们也知道说上个星期西藏行政这个司政洛萨森格先生，还有达赖喇嘛的北美特使边巴次仁先生在华盛顿访问。那么这个包括这个一向关注西藏人权的民主党众议员南希佩洛西也已经表达了这次预算案的担忧。那您认为说国会，您刚才讲国会是一个很正面的立场，那如果说这个预算一旦有所减少的话，对流亡藏人会产生什么样一个负面的影响？
现在我们谈这个话题的时候，首先要了解的一个问题是那个预算案是怎么来的，对不对？美国那个政府一向对于西藏就将近有15年的历史，因为它是在2002年通过的西藏政策法，根据西藏政策法，所以在国会通过的预算案。如果现在报道里面所出来的那样，如果那个在预算减少的话，那对于西藏流亡社会会不会有影响呢？当然会有影响，因为过去的这些支持呢，对于西藏人民呢，保护西藏独特的宗教跟文化，以及那个民族本身的意识方面呢，因为它帮助了那个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那如果停掉或者那个减少的话呢，当然会受到一些影响。
是，那贡瓦扎西先生，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国务院官员在接受印度的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要来动员美国的盟国一起来帮助应对全球挑战，也包括经济援助流亡的藏人。那你们认为说，除了美国之外呢，其他的美国的盟国或者其他的国家是否也为流亡藏人出钱出力？
我也注意到这份报道。那如果美国政，其实美国政府在西藏问题方面呢，除了美国政府对西藏给予支持之外呢，一向在过去呢，对于他的盟国，同时也呼吁要支持西藏的问题。那如果美国政府有这样的把握，我们当然这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西藏的问题不只是一个牵涉到西藏光是西藏的问题，比如说保护西藏 环境，保护西藏宗教文化，这并不是藏民族有关的一个文化。现在西藏的文化是一个慈悲的文化，非暴力的文化，所以目前在这个世界上急需要西藏文化的精神。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相信如果美国政府他呼吁盟国支持西藏的话，我相信对于西藏有所帮助的。
是，那最后一个问题请教贡嘎扎西先生啊，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川普最近一直在加强与中国的外交关系，那西藏联邦政府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那尤其呢，川普总统最近他出访了伊斯兰教、犹太教还有基督教的圣地所在地，所以对于这个佛教的话呢，他你认为川普总统是否可能跟达赖喇嘛来做会面？
是，我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还是补充一句，如果那个川普美国政府需要调整那个或者要删减西藏预算的话，那必须要重视西藏关系法或者西藏政策法。如果删减的话，那违背了西藏关系法。那西藏关系法是美国国会通过的，这是我需要补充的。另外您刚刚问的那个问题呢，我们也有注意到川普总统就是积极的加强跟北京方面的关系。那藏人行政中央跟达赖喇嘛方面呢，一向认为不光是美国，任何其他欧洲国家，我们认为他们需要跟那个中国政府之间需要保持良好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上对于西藏问题给予支持，这是我们一向的一个政策立场。那最近那个川普总统去国外，比如说包括那个那些宗教界人士会面，当然是一件好事。我们也知道在国际上的那个精神导师，那个佛教领袖的话，那当然是达赖喇嘛尊者。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川普总统一定会仿效历届美国总统，会跟达赖喇嘛会面。那这样的话呢，对川普总统对美国政府呢只有好处，没有任何坏处。这怎么说呢？因为过去历届美国政府对于达赖喇嘛会面，尤其是奥巴马总统与达赖喇嘛一共会见了4次，所以在中美关系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所以我也希望呢，川普总统他现在当然刚上任，很多事情还要熟悉，这些都那个定下来之后呢，我相信川普总统会跟达赖喇嘛会面。但是达赖喇嘛一向坚持一个原则呢，由于他跟任何国家领导会面，如果对当地国家和政府造成不方便的话呢，达赖喇嘛一向不愿意坐场对于任何国家的不方便。
好的，感谢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西藏问题研究员贡嘎扎西先生为我们来分析美国政府新预算当中删减对藏人补助可能带来的影响。感谢您，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回来是时事大谈的专题讨论。今天的话题是对台军售严，藏人补助停，川普对中政策几多转变。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Come on, your first. We're gonna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黄耀毅。川普总统当选之初，许多认为他将对中国采取更强硬态度的人感到欣喜。不过上任几个月以来，除了从改口说中国并非汇率操纵国，到说了在朝鲜核武问题上要依赖中国，川普的中国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对台湾方面，从当选之后的川蔡通话，到要接蔡英文通话，要接蔡英文的电话必须要先问过习近平，到现在对台军售有所延迟。此外，白宫新预算案当中也删除了对藏人的补助。与此同时，共和党国会议员要求要调查川普女婿库什纳家族在中国的地产投资项目。这一连串的事件将如何定义美中关系的走向呢？而川普的中国政策从过去到现在转了多少次弯？这些变化是好是坏？参与讨论来宾，一位是在演播室当中的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陈博士你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从维吉尼亚州透过 Skype 视频参加节目讨论的乔治梅森大学政治学教授万明。万明博士您好。
你好。
同时我们也欢迎观众听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1 400-120-051。此外您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我今天第一个问题先请教一下这个万明教授啊，就是说川普在竞选期间讲过很多对于中国强硬的话，包括在经济方面，他说在上任第一天就要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结果呢在今年四月还要改口说中国并不是操纵国。那么在上个星期在越南召开的 APEC 部长级会议当中，我们看到美国的贸易代表希莱泽又说与中国发生贸易战是不符合两国的利益的。所以在这个经贸方面，川普是否真的会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态度呢？
我想他这个这样做的有主要两个原因。一方面呢，因为他要处理北朝鲜问题是个战略的考虑，他需要中国的帮助。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的班底虽然有很多人是这个主张对中国增加压力，但他很多的这个经济的这个顾问是从华尔街来的，他们以前与这个中国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由于这种两种原因呢，另外这个川普总统本人的这个性呢，他是个做交易的，他并没有从全局的考虑，比如像民主啊，像这个人权方面，所以他是从这种考虑讲的，因为现在这个局势呢，这个大势所然。
是。那感谢万明教授给我们进行的分析。那我想请教一下陈奎德博士哦，刚才他也那个万明教授也提到说，川普总统之所以有这样的转变，有一部分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朝鲜问题需要中国的帮忙。那我们看到是说，朝鲜这几天试射导弹之后，川普还推文说，哎，这样子是对习近平的不尊重。那么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也说了，这个朝鲜问题最后还是要靠中国来协助解决。所以美国是否在朝鲜问题上就被套牢了，就只能靠中国呢？
现在看来，川普和包括国防部长等等对中国是寄予相当大的希望，特别是在川习会议之后，我相信在川习会上面，习近平是对川普做了一些承诺的，包括从当时的各种迹象和各种消息的判断是做了一些承诺的。但是大家注意到，习近平回国之后没有多久，两三天以后就马上有打电话过来，又强调关于北韩问题要和平解决，也就是说过去曾经是有一点松口的，就是说如果是我们最后一次对朝鲜施压或者说劝说还不生效的话，美国你们做什么我们袖手旁观了，我们不管了。但是现在看来呢，中国又基本上慢慢又退回到原来的立场上去了。所以说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套，某种意义上川普总统目前的外交政策上是受到了朝核问题的绑架，某种程度上他是因为在整个的上任之初，川普遇到了相当多的挫折，大家都看到了，包括在他过去承诺的，包括穆斯林人口国家的入口问题上，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上，他都受到了相当大的挫折。他希望在外交问题上，特别是在朝核问题上，如果有所突破，那么有一个冲洗，对于他的政策，对于他的整个的川普的新政 有一个冲洗作用，有一个提升的作用，有一个好像扫除前面一段的阴霾的作用，所以他对此寄望很高。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说，恐怕对川普来说，我相信朝核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就马上可以解决的，所以恐怕不能把所有的宝都压在一个问题上，这个对美国是不利的，或者说对川普总统，他要想他自己的新政能够得到一些相当重要的成就，如果是把问题单压在这个方面，而且中国和朝鲜的问题不是这么简单能够马上解决的，所以我觉得恐怕还需要考虑的更加全面一点。
是，同样像类似的问题，我也是要请教一下万明教授，一样是这个朝鲜的问题。我们看到刚才您也提到这个它的重要性，那么陈奎德先生也分析，就是说如果你押宝只押在一个东西上面的话，其实这样对你的外交政策来讲可能是有所风险的。我们这次看到是说，为了应付朝鲜呢，美国也因此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当然这不是只有川普总统的政策，萨德系统是在奥巴马总统的时候就已经准备要这个要做的啊。那但是呢，我们看同时中国又认为这个萨德其实除了对付朝鲜之外也是来对付他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是否美国也留了一手，也就是说这个萨德的系统虽然是以应付朝鲜的一个名义放在韩国的，但是呢即使这件朝鲜问题解决了，萨德系统一样可以用来对付中国。
我想那个这个在这个问题上，就是美国观点呢与中国观点非常的不一样，因为美国认为呢，就是说他这个萨德系统主要还是对这个北朝鲜，他比如像他那个具体的操作方面，他可以说比较控制一下，就是说减少中国的担心。但中国不是这么认为，他认为呢，这个萨德系统呢会把这个美国、日本跟韩国的这个防御体系，就是他紧密的联系起来，而且呢，将来有可能呢，就是说用来对付中国，所以他们这个利益很不一样，而且这个从战略考虑也非常不一样。
是，那我们现在线上有好几位的这个网友在我们的 YouTube 直播上发问或是提出他们的评论，我们先来念一下他们的问题。其中一位叫做玉玺，他说呢，川普现在的政策大概是中国帮他搞定朝鲜，而美国就在其他地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美国对于中国的对中共的软化，恐怕就是这个政策的原因。不过美国恢复南海军队巡航，就表示美国快没有耐心了。那另外一个叫 Oliver 席，他说呢，川普注定要被习包子骗，习包子就算再不喜欢金三胖搞核试，也不会真正的对金三下死手。无论什么事情都没有维护中共政权的稳定重要，共产党为此可以付出任何代价，而金三的存在有利于中国的政权。另外一个叫做 L Chuck， 他说呢，一个总统作为政治家转变是正常的，说明他有清晰的目标，政治本来就是妥协的艺术。还有一位网友叫做 Amber Wang， 他说呢，不管怎么样的政治理念，政治活动还是要讲政权实力。现在中国天天都在国外秀肌肉，不管是否引起反感都不能够忽视。而最近习近平对美国也是软硬兼施，拉拢川普，加上朝鲜核问题当前，美国也需要共产党中国的力量。但是政治上除了讲实力，也讲权谋。川普今天对中国妥协，不代表以后也对中国妥协。我认为川普在利用中国完之后，很可能就会改变对中的政策。那么我就想来请教一下这个陈奎德先生啊，刚才我们看到其实很多网友也都提到了，因为这个朝核问题，所以导致了川普在这个亚洲很多的会对中国的方面的政策的转变。那我们也看到了，其实除了这个朝核问题之外，美中之间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也就是台湾的问题。
是。
那么在台湾的方面呢，我们看到其实川普总统从过去到现在也是有所转变了，或许也是因为朝核问题的影响。我们来看一下从过去到现在，川普总统对台湾的政策的变化有多大。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时间表，从2016年12月6号呢，看到是川蔡通话，当时的当选总统川普接受了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祝贺电话。而在2016年的12月11号，川普在接受福斯新闻网访问的时候说，为什么要被一中政策绑死。而在2017年2月9号是川习通话，当时川普则说呢，跟习近平通话之后，他说会遵守美国的一中政策。 而在2017年的4月27号，蔡英文接受路透社的专访说，不排除有机会跟川普总统本人再次的通电话。不过隔天，也就是4月28号，被问到有关于再次川蔡通话的可能性，川普却告诉路透社说：“我跟习近平建立了非常好的个人关系，所以我不想要给他添麻烦，我一定会想要跟他讨论之后再说。”而在2017年的5月7号，《华盛顿邮报》报道，白宫跟国会的官员表示，为了要仰赖中国解决朝核危机，对台的军售现在陷入的停滞。所以我想请教一下陈奎的博士，从过去到现在，川普支持民主台湾的决心，有很多人本来台湾人认为说，哎，川菜通话之后是非常正面的，现在却感到质疑跟失望了。台湾只不过是一个被牺牲的棋子，是否有这个可能性？
目前看来是向这个方向在滑行，因为川普刚才谈到了，他有很多方面的原因，除了刚才说的朝核问题需要中国合作以外，另外还有和俄国的关系。他本来的大战略当时是想，如果在中俄和美国三角关系中间的话，慢慢把俄国逐渐的靠近美国，然后对中国实行更强硬的，包括经贸政策，包括很多方面的政策，但是。俄国方面他也受到了很大的挫折，大家知道目前川普在俄国方面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和困扰，因此他这个方向行不通了，所以他转过来，他不可能两个国家都相当大的敌意，所以他对中国除了他在朝鲜问题需要中国以外，还有这个方面包括俄国的关系比较恶化以后，希望和中国的关系有所改善，也在外交上有点成绩。但是这一点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如果把台湾作为一个筹码，对美国来说，对西方世界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事，因为它事关西方的在亚洲的战略，特别事关美国在亚洲的战略，两岸的军事不平衡，过于不平衡，而且是悬殊太大的话，不对称，那么是非常的可能诱发战争的。大家知道，如果一方力量太强，一方力量太弱，这个战争的可能性很强，所以要维持相对的平衡。虽然台湾的军力不可能和大陆这么大个国家是差不多一样的，但是要有相对的以质量来对数量，那这样的平衡，美国的军事援助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事关美国的利益，事关美国对同盟的承诺和美国的公信力，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美国政府川普政府要特别注意，即使是对台湾如果要把台湾作为一个棋子，那棋子砝码来对抗其他的做外交政策的筹码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危险的。台湾是非常重要的，它重要到如此之大，不可以作为一个砝码来迁就中国的。
是，谢谢陈博士的分析。我也想一样的问题来请教一下万明博士啊，就是说当时川菜通话的时候，然后川普总统遭到了一些批评，他的说法是说，今天我要跟谁讲电话，凭什么别人要听别人的话，为别人为什么来管我？但是现在他却改口说呢，如果我要跟蔡英文讲电话的话，我要先问过习近平。为什么有这样的转变？而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军售案好像受到延迟的同时，今天蔡英文刚好就在台湾接见了这个美国的联邦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的贾德纳议员。那么这个贾德纳他在去年12月的时候，也就是奥巴马总统签署2017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的时候，在当中是说了美国国防部要推动台美资深军事将领与官员交流，这也是美国第一次把台美军事交流列入到法条当中，而这位贾德纳就是推动这个法条的主要人物之一。而且贾德纳现在要推出了一个叫做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里面除了重申台湾关系法，也强调台美高层互访的重要性，并且要军售议题成为常态。所以今天在这个如果说这边白宫方面对台湾是比较保留的态度，国会方面是否会比较积极呢？
对，我想那个就是这个川普总统，因为他说话就是不像以前的总统那样非常有这个外交的艺术，所以他就是有的时候可以说是信口开河，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造成了很大的问题。但是根本的问题上，因为他是主张美国第一，就是他认为呢就是美国自己的战略意义和经济利益最重要，那么以前所谓的传统盟友那个价值呢，就是对美国这个的贡献方他非常的怀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就是台湾这个就是价值 很大一个部分是因为传统的盟友，而且是一个民主的国家，还有这个人权方面。因为那个川普总统在对这些问题不很在意。你看最近这个到欧洲跟欧洲中出现了冲突，就说也说明这一点。那么就说那个，但是呢，在台湾问题上，我想在美国这个国会这个政策群或者是这个国防这些方面呢，支持的人非常的多，因为那个他们呢，同时呢，这是也反映了他们对中国比较担心，所以说在这个白宫，就是川普总统和他这个，甚至他一些这个内阁这个部长，这个和国会之间呢有是有不同的。
是，感谢王明教授的分析。我们线上呢还有很多的网友也发出他们的想法哦，在我们的 YouTube 直播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几位网友的评论。首先第一位我们看的是乔哲，他说呢，川普就任后的转红应该值得全世界警惕，美国应该考虑限制川普家族企业于川普任职期间在中国的发展。另外一位刚才留过言的 L Chuck， 他说川普比华盛顿的那些政治人物最大的区别就是务实，他不论跟谁谈都是拉投资、拉就业、平衡贸易赤字。那所以我就想要请教一下陈奎德博士，包括像刚才我们网友所说的，他认为川普总统他就是一个商人的一个心态，讲贸易、讲投资，那其他的关于一些人权或是其他的自由、民主自由等等，可能不是他的首先的考量啊。那我们知道。另外一个我们比较少在川普的执政当中被听到的两个字是西藏，台湾问题我们经常听到，尤其是在一些新闻里面，但是西藏问题我们很少在川普的这个这个执政里面听到。那么刚才我们在连线的时候也跟这个共管查西先生连线的，就关于说现在预算案当中要把这个给西藏流亡藏人的预算删到一毛都不剩，那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删除是非常不明智的。虽然西藏恐怕是在川普的眼界中间是在他视野之外的，恐怕他也不知道西藏如何有在国际舞台上有多么重要，有多么大的影响力等等。在他的词典中间，川普的词典中间只有两个字，就是利益和输赢。他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这个利益盘算上来说。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是西藏这样一个很重要的藏传佛教，他们西藏人的他独特的文化等等，他们的生存方式如果受到了破坏，甚至受到了削弱甚至消灭，那么对于西方来说他是非常可悲的事情，对于西藏人来说是可悲的事。同时我想对于川普的对美国的整个的在对其他各个民族之间的道义形象也会产生极大的影响。不要看到好像那些道义形象、那些人权、那些东西是虚的，实际上，美国的软实力、美国和西方的软实力，实际上它极大的加强了，或者说它对美国的真正的长远的硬实力，对长远的用川普的话来说，输和赢是有重要作用的。如果是对这些弱小民族完全是放在他的视野之外，或者是非常边缘化他们的话，我想这个是没有远见的政治家，而且恐怕将来会在这方面也会摔跤的。我觉得川普先生可能他现在看不到西藏问题的重要性，也许在一段时间之内会越来越忽略西藏。但是我听说的这个刚才说的那个西藏的那两个预算虽然被削弱，但是在国会恐怕不一定会被他这个预算能够通过，就是说这样这个完全的取消掉，或者是还有其他的一些补救办法。我希望这些补救办法能够成功。
是要来请教一下万明博士，就是说这个对于这个藏人的这个预算的删减呢，对于藏人的未来会产生什么样一个负面的影响？是否如果是在这个零和游戏当中，这个输赢游戏当中，最后输的会是藏人呢？
这个当然会对这个西藏这个藏民会有这个极大的负面影响不过呢，就刚才听到就是您请教这个西藏在美国的代表，那他也很清楚，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预算的做法呢，就是白宫提出他这个预算，然后呢国会是决定，那国会在对美国 就是西藏问题支持的人很多啊，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这个川普总统他是主张美国第一，那么他这个预算这个方案呢，在华盛顿受到了很大的批评，因为他砍了很多，就是外援呢、对其他国家的援助对美国就是国内那个穷人的这个支持也减少，所以他现在这个预算呢，就是说受到很大批评。那我就是我们现在还看不出来呢，就是说。因为他这部分给西藏这部分，也就是100万，数目很小，应该，常理化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现在问题是说他整个这个砍了很多，那具体这个国会会怎么这个处理这问题呢？我们现在还看不出来。
是啊，我们现在线上呢有一位这个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听听他的意见。我们请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
喂，你好，
请说，
能听见吗？
可以，请说。
好，川普对中国的政策反复无常，是琢磨不定。现在更多的是谈的是中美贸易和经济问题，目的是互利双赢，然后是延迟是对台军售，这个只是拖延缓兵之计，因为在朝鲜问题上他还要依赖中国，而西藏问题呢也不是美国现在的当务之急，他能拖就拖。总之，现在是一切以美国利益为优先考虑，以经济利益为首的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原则，恐怕最后西藏、新疆等地的民主人权问题是排在川普总统议事日程的最末尾。好，谢谢。
好的，感谢新疆的黄先生打电话进来。我们线上呢有几位的网友也发表了他们的评论跟问题。一位叫做 Oliver 许，他说呢，牺牲掉台湾应该还不至于，美国国内必定也会有力量制衡川普。另外这个 L Chuck 他说呢，把台湾当作筹码，是刚去世的布热津斯基在40年前就定出的国策。这个待会我们请嘉宾来做回应。另外一位叫张波的，他说从2008年俄国攻击格鲁吉亚，2014年俄国公然吞并克里米亚，美国竟然无所作为，充分显示出美国实力的衰退。而中共看清了美国不敢对大国动武的底牌，当然要挑战美国建立的国际秩序来谋求自己的国家利益。那这个也符合刚才这个陈博士所讲的，如果你今天让了一小步，以后可能要让的是更大的一步。
是，
那么也包括刚才这位网友所问的，说其实把台湾当筹码，就是这个布热津斯基40年前就定出了国策。您的回应是什么？
我想。这个把筹码这个事情，如果你当成用广义来说，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所有的力量都是筹码，你大国还是筹码。台湾，例如包括金正恩，他也是把你中国也好，或者俄国也好、美国也好，都当作他的筹码，他来看怎么摆弄。不会是这个筹码的分量很重，有些筹码的分量小一些，如何在这个棋盘上用？这个当然。从广义来说都是筹码，布尔金斯基我想是讲的是这个广义的筹码，我们讲的是狭义的，就是说希望想牺牲掉，把台湾看成很小一个东西，一个砝码，牺牲掉它来赢得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的热络，来解决朝核问题，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危险的事情，因为台湾分量太重，不能像这样当作一个筹码。对于国际上对于美国的道义威信来讲，在国际上的承诺的公信力来讲，也包括真正的如果是把台湾当成筹码的话，美国在这个战略失去了一个最重要的支点，用过去的话说不成的航空母舰，这些方面都是如果你最终你还是有一个潜在的敌人，不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是俄国，你们那么台湾都在中间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不能像现在的这种很狭义的那种筹码来把它任意的牺牲掉，我觉得这是我们讲的筹码的意思，不是说广义的筹码。我要讲再次重申一遍，广义的筹码，任何力量、任何国家都是筹码，那个不是我们讲的意思。
是，那我现在请教一下万明博士，就是我们看您刚才一开始也讲到了关于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关系，包括川普家族自己在海外重大的一些投资案。那我们看到这次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主席，他是共和党籍，叫格拉利斯利，他在24号呢致函国土安全局跟美国政教教育委员会，来质疑中国侨外集团与美国移民基金会的涉嫌宣传诈欺。那这主要是呢这个川普的女婿库什纳他们的家族公司。 位于新泽西州的这个库什纳一号的地产项目做招商宣传，要透过美国的 EB-5 投资移民计划来融资。那么这个项目可以让这个中国的投资人就直接拿到绿卡哦。然后我们同时也看到川普本人的商标，还有他女儿伊万卡川普的商标，在中国本来是受到阻碍的，突然之间也全部都核准了。那么在今天的新闻里面，也看到了这个伊万卡这个川普他的在中国的工厂也有一些违反劳工人权的情况，所以今天川普家族的生意遍布全球，中国是否能够因此用这些巨大的商机来扩大中国政府在白宫里面的影响力呢？
我想他们已经一定是在这样做，不光是中国政府，我想就是那个这个全球比较属于独裁政权的啊，因为他们认为呢，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影响川普总统啊，来做出对他们这个国家利益有利的事情。
是，那最后一个问题，我请教陈奎德博士。刚才我们也讲到说，除了对亚洲政策之外，川普总统出访北约的时候，他一回来之后，默克尔马上就说了，我们不能再信赖美国，我们要靠自己。所以，美国是否在世界上越来越收手？那么，在这全世界的秩序方面，可能让中国崛起，让中国来取得世界霸主的地位呢？
我想，目前这个小的趋势这一段是这样，应该承认是这样一个情况。美国和欧盟的关系开始产生某种隔阂、某种紧张。这种关系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中国共产党它是有利的，但是我是想这个我的估计，这个就是半年到一年之间的趋势，它基本上整个西方世界的基本利益，包括川普总统的整个团队或者川普总统本身，他也会慢慢认识到，如果和西方盟国这样越来越离得远，那么对于自己本身美国的利益、国家利益是非常不利的。对，当然对其他的国家，有些独裁国家恐怕是有利的，但是这是不符合川普本身的利益的，所以他要提的美国优先政策，最后要考虑到这样长远来看的话，这刚才的政策是不明智的，我要想的话是这样的，他会意识到这一点。
是的，好的，感谢陈奎德博士的分析啊。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时事大谈讨论就到此结束了，我们无法一一接听观众听众的电话以及每一个网友提出的问题。感谢陈奎德博士以及万民博士参加节目讨论。提醒大家，时事大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跟网友发表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而明天呢，我们从6月1号开始 ，VOA 卫视将一连5天播出六四28周年的相关节目。明天时事大谈要先来聚焦是28年来民运人士如何坚守理念、保存六四的历史。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收看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且踊跃参加节目讨论。此外，也请关注《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国的方方面面。上周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喜忧参半，尽管申请失业补助的人数略有增加，但失业人数继续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与此同时，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显示，美国经济一季度的增长率为1.2%，低于去年第四季度的增速，也低于川普政府预计的3%。专家视点为您分析。中国时间6月1号星期四早上6点，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
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黄耀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